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今天呢，国家发改委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宣布啊，要求 MINAS 项目立即暂停，禁止外商外资对其进行收购。发改委呢要求啊，当事人其实指的是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这边呢撤销收购交易。这应该算是呢2020年呀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公布以来首个啊被叫停的 AI 领域外资收购案。也就是说，对禁止投资的目标企业外商呢不得实施投资。首先啊，要把这个背景说一下， MINAS 到底是个啥东西。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把 MINAS 呢给比喻成一个人工智能体，它能自主拆解各种复杂任务，比如说进行调研啊，比如说帮你去订机票啊、订酒店啊、写代码啊、分析财报等等。所以在它刚开始公布时候呢，被誉为啊全世界啊第一个像人一样能用电脑的 AI， 这一下就火了嘛。它和目前比较火的像龙虾等等区别是啥呢？啊，其实我认为主要区别就是龙虾啊，它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一个平台型的东西。因为 MINAS 呢，它是一个封装好的啊，所有东西呢都由 MINAS 的公司进行运营、进行维护，相对来讲呢比较闭源。而龙虾相对比较开源，比如说它里边的这个 API 接口支持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主流接口，你像我们常用的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Kimi 啊、什么之类的它都有啊。而 MINAS 啊就只能是自己的，反正好处坏处呢都有。一般闭源的话呢相对比较强可控，开源的话呢就是二次开发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多一些，但是也更加不稳定。所以本质来说，它是一个比龙虾出现更早的一个类人类这种行为模拟的这么一个智能体。而它在中国时候呢，它的团队啊叫做蝴蝶效应啊，莫妮卡团队，它的核心技术的底座呀还有人才梯队啊都是几乎100%来自于咱们中国，比如武汉，比如北京。后来呢，这家公司啊，在2025年为了规避当时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冲突啊等等啊，地缘政治风险，还有他认为美国的算力可能更高，因为确实嘛，你像什么 H200 啊之类的英伟达显卡在美国使你可以敞开了随便使，但是对中国的话呢就得买，所以他选择将总部啊迁往这个新加坡。确实啊，这个新加坡呢是个好地方，我认识很多像什么比特币啊之类的这种行业的人呀啊，包括人工智能啊诸如此类吧，都选择去新加坡那边呢。确实华裔比较多，要移民啊、要工作、打工什么的呀，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无疑他的这个技术积累还有原始代码确实呢都是来自于咱们中国嘛。而这回呢，咱们官方要求当事人必须撤销交易，也就意味着啊 ，Meta 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要把他的 MINAS 团队啊，就是因为现在他的这个团队啊，收购团队啊，这的已经搬去了新加坡，甚至全球办公室，说你必须啊原路退回，就是你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去。咱们之所以叫停呢，就是因为咱们监管机构认为 MINAS 的核心并非只是模型，还有其这个操作路径，还有任务拆解逻辑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被咱们官方视为是有十分强的竞争力啊，这种核心技术啊，包括一些数据啊什么的，也是来自于咱们中国嘛，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范畴。而且呢，人才流失啊，数据流失呢，这个问题更严重。比如说，媒体曾经披露过呢 ，MINAS 啊在宣布被 Meta 收购之后，试图将整个核心团队还有技术架构彻底去中国化，包括什么呢？包括说禁止中国 IP 啊访问他们的产品，就是中国大陆啊这个整个业务就不要了啊，我跟你中国呢彻底切割干净，脱离关系啊，总部呢也前往了像新加坡呀、美国啊等等这海外地方嘛。而咱们的逻辑是什么呢？说只要你技术资产是源自中国，你的所有权变更啊需要受到我们的审核，不是你想跑就能跑的。而目前根据最新消息呢，其实截止到4月中旬，他的两名核心创始人萧红、吉一超等等啊已经被边控了，只能啊在咱们境内活动，对不对？咱们俗话说什么呢？确实啊，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科技啊、学识研究相关的东西呢，它虽然号称美国，但是这个人本身啊它是有国界的嘛。而 Meta 呢，它的回应是啥呢？说哎，我们的交易合法合规啊，发改委呢一发布这个禁令啊， Meta 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啊，目前它其实花了2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啊面临法律上的这个崩盘。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到什么样结论呢？就是 AI 技术啊它也是有国界的，尤其是像这个核心算法还有 agent 的架构等等，还有就是出海啊并不等于脱钩。资产属性的认定啊看的是技术根源而非你的注册地址，比如说你把这注册地从中国大陆跑到新加坡跑到美国你就拜拜了，不是啊，看技术根源来自于哪里，类似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原则。而第三说明什么呢？就是全球的 AI 竞赛啊已经进入了寸土必争的存量博弈阶段，大体上技术路线可能就这些了，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是谁的，那个东西是谁的，变成了一个存量的零和博弈。而且呢，随着今年啊龙虾爆火，你像我现在日常办公啊已经离不开龙虾了啊，你像我这边做产品设计啊、画原型啊、 葛宝珍呀，我让龙虾替我跑一个原型设计，给他需求，给你跑得特别好，直接葛宝珍 HTML 的输出了。所以说这个 Manus 啊，它的优势其实随着龙虾兴起已经被稀释了。比如说国内很多的这个 AI 智能体，比如说质朴啊，像前面的这个月之暗面的 Kimi 是吧，什么这个 DeepSeek 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像我现在平时比较多的还有一个 WorkBody 啊， WorkBody 就是腾讯的另外一款产品，都是类龙虾类产品。我个人感觉呢，使用的体验应该不会比 Manus 更差，因为我一直没使过嘛，它对中国 IP 有限制啊。所以很多这个人啊嘲笑 Manus 起大早赶夜晚集，结果最终呢临门一脚想加入 Meta 也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对 Manus 创始人许诺了什么呢，许诺的 Meta 的副总裁这个岗位，现在人也被编控了啊，美梦一下没了。有网友吐槽呢，说你 Manus 这算不算是吃饭砸锅啊，或者说吃饭搬锅啊，因为明明所有人才第一桶金都是来自于中国，现在你想搬走搬走是吧，你涉及到数据安全想走就走哪那么简单呢。好，再来看一则娱乐八卦啊，这个搜狐系大王劳 A 在4月25号的直播中啊，自己官宣将创办五家公司啊，名字很中二啊，阿斯塔克、荒芜之城、影子协会等等，还有两家名为维克斯斯考尔、佩斯特伦啊。他直播预告中就提到了嘛，说明确提到深圳和上海的公司啊都在搞啊，然后招募这个巨魔新罗马职场80正在招人，工作地点呢在深圳，直播时候会聊啊需要什么样的人啊等等，给这个薪资待遇呢也挺丰厚，比如说初级岗呢就有8000啊到15000，还有13薪，中级岗呢就是16000到25000了，这就非常有竞争力了，高级岗呢是26000到45000，说实话这个水平啊已经是一线互联网公司的水平了，至少是中等以上吧，准一线啊，这个水平啊才能给得起，挺牛逼。还说本公司承诺一切员工行为呢合法合规，无年龄啊残障歧视，一切岗位退伍军人优先，实行7小时啊7小时弹性工作制，说周末外呢每周可自行选择居家办公1天，以上薪资呢不含住房通勤加班补助特殊津贴等等，企业呢唯才实用，坚决抵制呢35岁法则，好吧挺好啊，我支持啊，抵制35岁以上法则啊，我也报名去。然后招聘呢用了一个 QQ 邮箱啊，挺逗啊，但是号很牛啊，65607啊，很早，这号应该不便宜。然后呢具体工作干嘛呢，比如说岗位一短视频运营，包括运营啊抖音是小红书啊 TikTok 等等，你看他还说是抖音和 TikTok 给分开，什么什么说明他既要弄抖音也要弄 TikTok 啊，通过 AI 技术呢提升产出和质量啊，就是他们着重强调了用 AI 完成视频制作文案，包括数据提示词等等，要关心一些核心指标啊，互动率、粉丝增长、转化率等等啊，还要说你要学会这个 AI 探索，包括剪映 AI Sora 什么的都得会使。学历呢大专及以上就可以，传媒、广告、市场营销也是退伍军人优先，经验呢就叫做初级岗0到1年相关经验，中级岗1到3年，高级岗呢3年级以上啊，要短视频的相关经验。然后呢他前面提到呢这个阿斯塔特传媒完整工商登记呢是由深圳阿斯塔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上海荒芜之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持股，那同时这些公司呢还控股了上海维克斯考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有上海佩斯特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反正名字特别的洋气啊，有人查查呢大概率呢都是从这个战锤系列里边过来的。而上海荒芜之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大股东呢是上海影子议会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他持股呢是70%。还有人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持股人啊，你看叫邢小晨啊，哎呦这不姓孔啊是不是这谁呀、啊、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A 总啊孔尚这么信得过啊是不是。但有人说呢这个李少斌啊好像是劳 A 的母亲，有可能吧。有人吐槽说 A 上这是要成立 AI 动画公司吗，说回国之后啊失去了编故事的土壤啊，又不招募留学生为他增添呢猎奇故事，他难道想用 AI 生成视频来展示美国街头日常吗啊，哎真没说，这我觉得是个卖点啊，有思路。还是说这个紫薇圣人啊，什么叫紫薇呢，嗨因为之前酸奶梗啊，你们自己去搜吧，叫劳 A 酸奶啊，说紫薇圣人啊还是很奸的啊，他自己不做股东也不做高管，避免真名出现在天眼查上，说看来啊紫薇圣人呢还是想护住真身，护住金身呀、啊、但是说他这个李少斌、就是他母亲嘛都当财务负责人了啊，胖宝宝啊还是否认他不是这个什么孔圣啊，有点掩耳盗铃了，就是你妈都是财务负责人了对不对，那你说你是啥。但有人说呢相关名字里啊没有他的本名啊，他妈只是财务，说明他没有实际控制权，感觉呢劳威啊这波大概率要被骗投资了，这有可能是劳威出钱你知道吧，有人替他把这事儿呢给他盘起来。但你说呢这个有没有流量呢，但是虽然我是个黑粉啊，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网络局势啊，他还真的是有这个故事性可以说的，那搞不好有很多人愿意看呢对不对，因为他很可能获得一些 国内的更高层面的流量的一些扶植，就是咱们是希望呢打破这个就是美国性的叙事的，所以呢我拿 AI 生成的东西呢给你进行传播，可能更高层面觉得有效啊，挺好，对吧？那就是以后给他的流量多扶持一点啊，不用花钱了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但有人质疑嘛，说你高级岗啊动作三四万啊，你说能招几个人，是不是总运营成本呢很可能啊每个月都破百万了啊，这个确实有可能啊，因为现在劳威的舰长啊差不多只有1600-1700的左右的样子，离他巅峰3000-4000那会儿呢要跌了一半还要多。所以他现在的收入可能税前大概是22万啊，其实你再除去这个 B 站的分成，是不是？那其实可能没多少了啊，一个月十几万，你说他能养几个，养起几个人？我觉得养个5-6个、6-7个也差不多了。其实相当于什么呢？一个小而精的一个自媒体公司的体量，好吧？今天这个新闻说这儿吧，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传阅、推荐，1键3连，谢谢大家。